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明格拉巴，你好啦！感谢神，非常感恩，也谢谢教会让我有这个机会，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分享，一方面也分享一下这次我的短宣，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很急着想要知道，那宣道部就是说，今天要传递信息就一起的讲，那非常感恩，也谢谢教会在后面一直用祷告支撑我，久不久发一些信息回来，看到教会弟兄姐妹都在托住我们祷告，这次的行程没有祷告你们就见不到我。感谢主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阿爸天父，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你的名是配得称颂的主，你不单单是我们的救主，又是我们生命的主，我们的一生都在你掌管之中。主啊，今天早上我们在这边敬拜你，向你仰脸，求主你透过你无用的使女在传递信息的时候，能够表达你的心意，让我们每一个听的都在这里能够蒙福，让我们更知道你，更认识你，以至于好谨守遵行你所吩咐我们的一切。谢谢主耶稣，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的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这个今年8月2号到16号呢，我们有28位，包括我自己，我们在缅甸有2个礼拜的短宣。我自己是6月12号离开这里的。那这个缅甸呢，感谢神，去年我去完，今年3月我回来的时候也跟弟兄姐妹分享了，所以有蛮多的弟兄姐妹啊，从各地各方来报名参加这次短宣。这次短宣最主要我们是做英语营，有2个礼拜的，这次我们在缅甸就可以用暑期圣经教材来教导，所以这次的题目是，主题是非常有意思的，就是我们在任何的患难当中呢，耶稣能够拯救，那刚好让我们用上了。这次除了英语营有老师的培训，那这是一个非比寻常的短宣的体验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还在中国，我是8月1号飞到香港，再去缅甸。那还没出发之前呢，还在中国的时候，就有弟兄告诉我说，缅甸有禽流感，所以那个是蛮震惊的。我马上就很敏感，我就感受到这次的短宣是不一样的，而且是非常不简单的。所以我们就祷告。那经过后来我查了一下网上，就是禽流感在下缅甸，不在上缅甸。之后也接着有飞机不能降落的事情发生，加上台风的事情，就不断的有各样的事情发生。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，因为在我们一个佛教国家，我曾经跟大家讲过，这个缅甸90%是佛教徒的，所以我们要去的一个佛教全部是佛教的国家，就传福音一定有属灵的征战。好，这个非祷告是不能够胜过的。所以经过这些这个台风啦，飞机不能降落啦，还有禽流感等等的威胁，但是感谢神，让我们透过祷告能够胜过这一切的这些的困难。所以我们在那边有超过2个礼拜呢，在2个不同的学校带超过300多的孩子来参加英语营。那很多的孩子我们不能想象的，很多这些孩子他们举手愿意信耶稣啊，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，这是我们做很多撒种的工作，可以这么说，他们表示愿意相信耶稣啊。还有不可思议的事情，在2个礼拜的这个英语营里边呢，竟然有一个基督徒的校长带我们去了一个学校，是政府学校，是佛教的学校。那我们28个人分了几个小组，我们去了每一个教室里边，传讲耶稣，传讲福音。那个你是 我们大家的开心的不得了，就感谢神，怎么可能呢？怎么可能会让我们进去呢？原来那个校长跟老师都很开放，很欢迎我们进去。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呼召的时候，问有多少小朋友信耶稣的时候，很多小朋友，有一张照片在那个房子底在那个房子底下的那个照片，你看到那个孩子的低着头祷告。我们短宣队员分配到不同的班上去，这是让我很震撼的。在一个佛教国家，在一个政府的学校，一个佛教信仰的学校里边，竟然我们可以进去讲耶稣。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个是真的是缅甸的庄稼发白了，可以收割了，只要有人去啊。这是在两个礼拜的营会里面带了一些的人信主。那个下面那一张呢，就是我从香港飞仰光的路上，我也写信回来的，写信在飞机上带了这个，他是在住在仰光啊，是一个佛教徒啊，就有机会带一些。上面那张那个小男孩穿橘色衣服的18岁啊，叫杨家强，下面的叫吕淑玲，他们都很愿意信耶稣，而且我们在那边的时候就继续做跟进的工作了啊。这个8月15号，我们营会是5号到16号，17号我们准备离开贵盖，一个地方叫贵盖，离开贵盖往拉修飞啊，在那边要探访一个福音戒毒所的。那16号有个结营礼。但15号呢，打仗我们完全不知道，因为政府通知了那个旅馆的老板，他竟然忙到没有开手机哦，不像我们随时开手机，他忙到没有开手机，因为他是基督徒，他也那个学校结营，然后他也忙着去帮我买一些沙龙，就是我们穿的缅甸服装，所以没有开手机，他没有得到这个消息。那16号呢，知道的时候我们已经走不成了。好，所以在那边我们一直到22号才离开那个地方。这个当时呢3座桥被炸断了，那个加油站被烧了，那个 Toll Plaza 一个炮轰了，所以就在当地的情况很糟。但是非常感谢神的，我们住在那个宾馆非常的安全，完全听不到炮声。警察局局长、移民局局长都来到我们中间说，你们在这边是很安全的，就不要离开旅馆就没事了。他来看了我们2次啊，所以我们就在那边从17号一直到21号啊。这边哦，这边还有一个这个呀，这是炮弹。那个中国的解放军呢也派了这个坦克车来了啊。这个是在网上拿的，是因为我没有上街，不可能拿到这些，在网上下载的。那在这几天我们短宣队员做什么呢？说17号到21号队员们各尽其职了，我们就安排不同的人带敬拜诗歌，唱很多诗歌，读神的话语，一起拉着手祷告。因为唯有祷告，我就鼓励大家说，平常我们学的圣经很多听到主日学查经班团契，我们学了很多，我们在这个时候来用，来支取神的应许帮助我们，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，不要害怕啊。所以我们就敬拜祷告，在那几天也是轮流，有的做江苏菜哈，这个 Samuel 那一堆江苏来的就做江苏菜，又做广东菜，又做台湾卤肉饭。就是那几天我觉得就是说没有什么害怕，我们好像一个变相的退休会一样在那边啊。那但是到第5天的时候呢，21号那天呢，大家开始有一点情绪出来了，因为有些人赶回去上班，有些人也想家也哭这样，所以就尽量的安抚他们，为他们祷告啊。那21号呢，那个我们住那个宾馆的老板， 他就告诉我说，周老师，周老师，可能明天可以走了。因为中间有很多人说，哎呀，坐直升机走。那也有当地的侨生说，不行不行，那是高官才坐的直升机，底下迫击炮一打就咻一下就下来了。那很容易就下来了。那也有人说，每个人出15,000，有人带你们出去。我立刻说 no， 因为你15,000，那些人是谁呢？带了半路给你丢下来了，或者说哦，都是外国人，可以卖更高的价嘛，是吧？所以我说 no no no， 所以我们就等到21号呢。当我听到这消息，我不敢讲，因为我一直在讲狼来了，都没有发生啊。我让他们每一天都把行李准备好，不要像天女散花，房间一打开又是衣服又是被子。每一天都准备好要走的，准备走。所以到21号，我听说可以走，我说还是不讲。到22号早上，因为21号晚上呢，缅甸的这个军队呢，政府就派了20辆的军车从首都过来，来扫街，把那些叛军扫走。晚上12点多就打炮，为了把那些叛军吓走。所以22号早上我们就说可以走了，我们马上就很快的速度就把箱子拿了，就上你下面看了一张，是一个 van， 一个中巴，还有3辆小车，然后旁边2张图片呢，就是到了军区了。本来我们不知道去到底是陆走还是空走，不知道。但是后来车子开就开到军营里边，那军长接待我们，然后将我们28人分了2个小组，就也是在军营里边也是打炮。他说你们不要害怕，打炮要把那个叛军赶走啊。就响炮以后呢，我们就很快的上车开了2块草地，一块草地一个直升机在那边，所以大家就很快的上了飞机了。非常感恩，这边你都可以看到上面是那些军人帮我们拉行李的，这边一张就是我们拖了行李，短宣队员拖了行李就赶快跑，就跑到那个停机的地方。这个是在直升机，我一生人第一次坐直升机，还坐了一个 VIP 的位置哈。这个我们到了拉修，就从贵盖的地方飞到拉修的地方。那个飞机飞上去，在另外一个地方还继续打炮，因为怕叛军射，用迫击炮射我们。所以下来以后呢，也是在机场那边围了很多的高官啊，这些摄影记者一大堆，然后进到一个房子就有一些记者会采访啊等等。这个是当地缅甸政府登的报纸，这个是从拉修，他们又派了一个专机送我们从拉修到仰光。这一些呢，虽然是缅甸政府跟美国领事馆的接洽安排这个援救的计划，但我看整个事情呢，都是上帝的手在掌管。好，上帝的手在掌管。因为一个副领事他说，不是每一次的救援计划都是成功的。好，这些是到了仰光，美国领驻缅甸的领事了，还有副领事来接待我们，也问我们怎么样，特别我们是美国公民，特别关心采访，所以在那边很高姿态的接待了。我说就差没有红地毯了哈，那其他都是非常高调的高姿态的。我是从这些事件里面，我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。因为他奇妙的拯救很多人，我前天在基督第五家阮长老就说，这个太奇妙了，太奇妙了。缅甸政府本来就很穷，2架直升机，还有专机，还有20辆的军车，还有那么多的炮，竟然他们会来帮助我们，如果不是神奇妙的作为，是不可能的。 然后人会误事，没有看手机，上帝不误事。如果我们十五号知道了要 evacuate 这个外国人要赶快离开的话，我相信那些小孩子排演节目排了很久的，一定会哭死了，你知道。另外一个很奇妙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十五号知道我们撤的话，我们真的经历不到这一次的事件。这一次的事件，其实对我来说，对我们整个团队来说是很大的祝福。你想去找这样的机会，不一定找得到。那从这个中间有很多的功课学习，然后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行程，年上不能离开那个三个礼拜里边，我们看到很多人愿意信耶稣，我们看到福音更广的和田。然后我们在那边，我在贵盖的地方，警察局局长来，我告诉他我们做什么的，他很高兴，他说下次你们要去赖比都，他们的首都，首都不是仰光啊，是赖比都的地方，他说要去见那些不同部门的。我说好，但是我不认识他们，你可不可以引荐啊？可以。所以这个上帝为我们开一条路。然后到了拉修的地方，高官讲话的时候，他的官阶一定很高啊。那透过一个中国人翻译，那我也讲几句话，谢谢缅甸政府。那然后我说，我们给你找了很多麻烦，不知道以后欢不欢迎？他欢迎欢迎。我说你记得我吗？记得记得啊，都有录像嘛啊。所以，然后经过这些事情，我们看到，短宣队员呢有一些从香港来的，我们现在就组成一个祷告网。而是透过WhatsApp， 每一个月有一次祷告月会，很感谢神，我们不单单为缅甸祷告，为香港祷告，我们一个里边还有一个做犹太人工作，我们为犹太人工作祷告，慢慢这个扩大，我巴不得这个祷告的火能够继续的燃烧啊！透过这次的一个短宣行动。那透过多次的专访呢，大家可能很多人看过那个 KTSF26台专访，不是我要求的，不知道谁去联系要专访我。那昨礼拜五就是恩语之声来采访，还有一个是文字的，就是说透过这些专访呢，使更多的教会认识传人的工作。以前人家不知道，以为是哦基金会嘛，来猛来跟我们要钱，我们没钱啊。我们是为了注册方便，就叫基金会。透过这些事情，让更多的人知道，传人基金会在做什么。好，那我们还有就是把握现今的机会啊。好，上帝往往借着患难呢，让我们学习很宝贵的功课。我常常来讲，信心不是在顺境里边操练的道，啊，信心一定是在逆境里边。患难成为我们信心的试金石，写明我们在神面前的信心到底是怎么样，我们的信心到底怎么样。我们在一个很安适的地方用不到信心，很少操练，但是神往往容许我们在一个患难当中，在困难当中来让我们经历他的信实。我将近37年前出去做宣教士的时候，中国信徒布道会那个时候的副总干事是游鸿香牧师，他跟我讲，他说 Betty， 你知不知道宣教士跟死是划等号的？我说我知道。在我将近37年的服事当中呢，我有很多的机会是会死的，但今天我仍然站在你们中间，因为时候还没有到啊。我曾经讲过，我说主要我活我就不会死，主要我死岂能活呢？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意念，有这样的一个准备。往往我们是不是很担心，很担心，很害怕。我曾经讲过，以前带短宣队在另外一个机构去柬埔寨，他们说哦，听说那边地雷比人口还多。我说你放心嘛，我带你去的地方人家已经踩过了啊。我们往往把我们的生死，我们的命看得非常的宝贵，但是我们往往呢忘记了我的救主 他也是掌管我生命的主，他是我生命的掌权者。但年纪大了，我看的太多了，有些两个传道人都非常的爱主，得癌症，我们都为他们祷告，但一个走了，一个还在。所以上帝是我们生命的掌权主，但是往往我们因为害怕而不敢踏出去。好，那尤鸿香牧师他已经回天家了，当时37年前他跟我讲的，宣教士跟死是划等号的。所以这次我跟短宣队员讲，我们抓住神的应许来祷告。平常我们读圣经读到哪里去了？我们真的相信他吗？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吗？我相信他，我一定要相信他，他所说的话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相信，我们又不相信他所说的话，靠不靠得住呢？那就很可惜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常常抓着神的应许来祷告，将我们一生交托给神。你要放心将你的一生交托给神，就不要惧怕。所以这次采访的时候，很多人 问我说怕不怕，我说说老实话，我一点都不怕，因为我已经很清楚我的命是神给我的，他要我活死不掉。我去年在云南做助学金审核，因为下雨摊翻很多落石，没有压到我的车上。后来不隔两天，有一家六口的车子就给石头压扁了。那不是说广东人猴槽呀，在国语怎么讲忘了，这姓啊，差不多就是很幸运，我没有被压到。其实不是，我每一个人都会死，对不对？圣经上说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每一个人都会死。但是在神的时候啊，我们服侍神的人呢，我也会死。我坐飞机的频率很高啊，我去到的地方，西伯利亚这里那里，死的机会很多。但今天我仍然站在这边，因为时候还没到，啊，所以我不需要为这些事情来担心啊。时候到了，感谢神，就快快乐乐去。基督徒有时候很矛盾啊。我7月的时候在昆明参加一个安息礼拜，一个老师的父亲也是老师，病的时候信耶稣了，后来在灵堂里边就说，永袭地上劳苦，这边是永享天国什么安逸，但是下面哭得稀里哗啦。我说你再给我读两遍。我这个老先生比我大4岁，我就站在他前面，我说我真的很羡慕你，你也永袭地上的劳苦了，我还在工作。所以我就跟他的儿女讲，我说你们哭什么，你可以有不舍，但是既然他永袭地上劳苦，会不会替他开心啊？开心，永享乐园的这个安逸，多好呢。但是我们往往是很矛盾的，啊，像我的姨说，哦，以前日子不好，就想死，现在日子好了也不想死了，啊，我们人很矛盾，啊，但是我们基督徒呢，我们真的要想清楚，啊。我这边用参考诗篇39篇第9节这边说，若我所遭遇的出于神，我就完全顺服。我这是有可能回不来的，有可能，很有可能回不来的。我们28个人有可能回不来，但是我知道，当我们在基督里边，若是时候到了，就感谢神。若是出于神，就感谢他，完全的顺服。啊，主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落在地里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这段经文主耶稣在提醒我们什么？一定是有死才能够收成。这个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那个壳烂了，中间的生命出来，所以一定有死。好， 才能够有收成。主耶稣自己他顺服天父的旨意，本来他说哎呀，如果可行将这个苦杯挪开吧，但是要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。他最后他顺服天父的旨意，借着死来偿还人的罪，叫世人因他得永生。因为他的死我们能够蒙拯救，所以这个就是一粒麦子落到他自己落在地里死了，他死了但是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今天你跟我是怎么样呢？我们今天可以在教会忙很多的东西，我们可以忙这忙那忙那，我们觉得我们在侍奉，对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死。我们可以为主做很多的工作，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不愿意为主死。这个死不是单单 physical 方面，身体上面。主耶稣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。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，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些经文我们都很熟，都很熟悉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舍己是放下自己的选择，放下自己的计划跟方法，我自己想怎么样想怎么样。主耶稣他不是要我们就是一无所有。以前我在哥斯达黎加宣教的时候，一个年轻人因为见到一个所谓的使徒很穷，所以回到家跟他妈妈说，你把所有的东西都丢掉，所有的东西都不可以有。一个跟随主人主要我们舍己，并不是说叫我们一无所有，而是当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时候呢，神用他自己来充满我们。在我做一个小小的自己的见证，当我自己愿意放下我的喜好，放下我自己的理想来走这条宣教道路的时候，虽然路很艰辛，虽然也有眼泪，但是我觉得我是富足的。当我看到有人愿意信耶稣，当我看到有人在灵里面成长，就像使徒保罗说，你们就是我的喜乐，你们就是我的冠冕。我不希望你们送我什么礼物，但看到一个人信耶稣了，看到这些人生命的成长，像我刚刚给大家看了几个人，我都在跟他们跟进的，用微信跟他们跟进。所以就说神用其他的东西来充满我没有的东西，世人认为很宝贝的东西，神让我放下来，那他自己来充满我。所以我常常觉得我很喜乐，我觉得我很开心，感谢上帝。这边我举一个例子，这个 Jim Elliot 他在1956年去 Ecuador 南美洲去宣教，但是还没有正式宣教的时候呢，他们刚刚下了土人的那个地方就被土人杀了。他在日记里面写，一个晓得去付出那不能存留的，赢取那永不会失去的，那人是智者。但往往我们会很紧握着那些不能存留的东西，我们觉得我要越多越好，所以这边他讲了 一句很有智慧的话，一个小的去付出那不能存留，付出这都不能存留，你抓得那么紧，有一天都会走，有一天都会失去，赢取那永不会失去的，那个才是智者。虽然他五个宣教士，美国去的宣教士被土人杀了，但因为他这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结出许多子粒来。厄瓜多尔那个奥卡族全数归主，很多杀人犯做了牧师，做了长老，这是何等奇妙的 这个工作，就是一粒麦子落到地里死了。你不要讲耶稣，耶稣哦，那是耶稣嘛，他是神嘛。那现代的人，我们可以知道的这个人，他牺牲了他的生命，因为他的牺牲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这是赋能人，大家也很知道，在云南保山那边，赋能人他在伦敦大学学工程的，毕业以后他并没有留下来，他去到中国，去得很偏远的地方，这个100多年前。那我现在去，大家哦，你很辛苦，他们那个时候是更辛苦，他们更辛苦，他们骑驴啊。去跟那些土人啊，去传福音啊，他要要编文字啊，所以这个赋能人顺服主的呼召，他可以在英国找一份好的工作，但是因为他的顺服，1950年的时候，栗树族95%都归信耶稣。当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，愿意勇敢地踏出去的时候，那神就会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，我们 只不过是他的器皿。圣经上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。这个新造的人呢，不是单单外表，我礼拜天我抱了个圣经，我去教会了，我去团契了，我去主日学了，更好的就是我去祷告会了。这个新造的人不单单是这样，不是单单外表的改变，我每个礼拜去教会了，不是，是新造的人，我们有新的人生观跟价值观，不同的人生观跟价值观，保罗说过去，使徒保罗说，过去我看对我有益的，今天对我已经不重要了，反而还拖累我了。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。当他在大马色路上，主呼召他，他悔改，所以他马上说，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然后他经历神这个复活的主，所以他说，过去我认为有益处，对我有益处的，今天都当作有损了。我有一样事情，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。今天我们问一下我们自己，我今天有没有把在我的生命当中，耶稣基督是我的至宝呢？主耶稣问彼得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这些是什么？我们有哪些是这些？彼得是打鱼捕鱼，那我们呢？我们不捕鱼，但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些是远远超过我们来爱神，有很多东西我们放不下，舍不得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不是单单在外表里让人家知道哦，看着我是基督徒，我们跟他在生命上面，我们的价值观上面有一个大的翻转。一个为主结果子的基督徒，他所走的道路只有一条，就是十字架的道路，十字架的道路，没有别的。一个这个约翰福音15章上面讲说，凡结果子的枝子修剪干净，就结果子更多。那个修剪就是患难困难临到我们的时候，使我们更认识他，使我们的生命被雕琢，使我们能够生命发出更多的光彩。为福音传福音，我们讲宣教。宣教我礼拜五在第五家讲员博友成博士讲的。讲宣教，如果你不传福音，你根本就不要讲宣教。你不懂得什么是福音，你就不要讲宣教。今天我们做宣教，我们要做跟随主的人，一定要为福音来付代价。甚至我们的生命，你跟我愿意吗？我们是在求主帮助我们，今年6月在我们教会办的这个Kairos 把握时机，把握时机的课程，有很多弟兄姐妹上了，也得到很多的资讯，就大开眼界哦，看着全世界普世，不是单单在 Menlo Park 普世还有多少人没有听到福音？全世界有17000个群体，群体可能文化啦，可能种族，可能各方面有相似的，叫群体，有17000个群体，但今天还有7000个还没有听闻福音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把握时机，不是上完课就停在那边了。今天我看了缅甸，5400万的人口，基督徒只有2.5%， 而现在福音开放，你去传就信耶稣，传就信耶稣，我们还在等什么呢？虽然打仗，但主许可我们去就去。我记得去年我跟大家讲，在联合团契里面讲，我说如果有一天我死了，你们不要哭，我选择死在宣教工厂。我有一天去游泳啊，我已经很累了，我下班再去游泳，我就发觉不够气，有点呛到水，我说千万不要死在游泳池里面啊！我主啊，让我有那个福气死在宣教工厂。是有危险，但是若是自己要去，那可能就麻烦大一点。如果说清楚主要我们去的，主负完全的责任。我在说，我有很多机会是可以死的，是会死的，但是今天我还没有死，时候还没到。因为我们这个28个人22号平安的离开啊，过了2天，有一个弟兄的手就给打穿洞了，颈波足的。31号那天，我发给师班的一个视频，一家5口人给炸弹炸死了，都是基督徒。不是说我不死，时候没到。我们绝对要相信上帝是我们生命的掌权者，他不要你死的时候你死不去，所以我们真的把握机会，不要因为怕危险，怕苦，怕厕所不干净而不去传福音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能够把握时机，在近处，在远处。在缅甸那边，他们需要明年4月，我明年1月就会出门了，但4月会在缅甸。我们会在一个希望儿童中心会有几天的营会，特别讲那个题目是做神贵重的器皿。在贵盖的学校，我们会在他们泼水节的时候，会有150个没有信主的孩子来参加一个福音营会。那希望有这个机会能够传福音给这些孩子。另外在拉修的戒毒所，我也答应他们，给他们有1个月的门徒训练时间。我们非常需要人力，我一个人不能做这么多，我非常需要人力。我们的教会一直在资助我，我非常感恩。你们把我放在第一个，放在第一个，我很感恩。但是我更需要的是你们知道我的工作，了解的工作，愿意参与，这是我更想要。我常常告诉别人说我是一个要命的人。宣教士通常这里筹款那里筹款，感谢神，我不需要去到处为我的需要筹款，但是我是一个要命的人。我去了每一个教会我都要命，听懂我讲吗？你有很多钱，你手上拿了很多的捐款，没有人做事，事情还是不能做。当我们有人工作做出来，钱是上面来。上帝感动人，我最近很多人家奉献来说你应该筹款，我说我不筹款，我就是凭信心仰望神，我做好我分内我该做神要我做的工作，其他上帝感动人奉献。 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不要怕为我们自己的安危，我自己哎呀，会不会做宣教士就穷了？不会啊，我们的生命在他的掌管之中，我们相信主，我们要相信他的话语，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落在地里死了的麦子。我还有三分钟的时间，我很快读一首的诗歌，我就不唱啊，读。这是我一个干弟弟吧，殷秉德牧师，他已经回天家了，萧泰然教授也回天家了。这首歌说：主啊，我情愿献上一切所有，拒绝妥协生活，为要得着你。主啊，我情愿背起十字架来，撇下应得的享受，甘心跟随你。主啊，我情愿顺服你的旨意，接受各样试炼，一生信靠你。主啊，我情愿拥有你的爱情，舍弃一切所爱，永远属于你。唯有你是我所爱，唯有你是我所求。亲爱主，是你我就多情愿。阿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我们这些蒙你宝血买赎回来的，主啊，求你叫我们真正摸着你的心意，叫我们真是体贴你的心肠。因为你说还有羊不是在这个羊圈里边，你要领他们来归入一群。主耶稣，你一再每一年都在透过宣道年会，透过不同的讲员将这样的呼召呼声放在我们心里边。但主，你知道我们有很多的牵绊，我们放不下，我们走不出去。主啊，我们有你的话语，但是我们缺少那一份的信心。主，求主你将那个祭司台约柜的祭司过约旦河那个信心的加添给我们。他们有你的话语，所以他们大胆踏出去。主，今天我们也有你的话语，就求主加添我们信心，让我们在剩下不多的时候，主，我们知道你快来了，看世界上所发生的各样的事情，我们知道你快来了，但是还有很多的人还在救恩的门外。主啊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激发我们，除去我们一切的软弱，除去我们的我们自己顾自己那个自私的心，主，除去我们的狭隘，主，让我们上到高山，看到你要我们看到的。主，让我们在剩下不多的时候，成为你自己福音的出口，恩典的出口。求主你大大的赐福我们的教会，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是使爱流到万家的一个教会。谢谢主耶稣，叫你的名在各地方、各民族、各个国家被称颂、被高举。我们同心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